好了，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到时间了。
好的，好的。
嗯，好。那我们接着上一次，还有最后一个自然段。我们于物后做功夫，要任其自然，像流水一样，哗哗哗的流过去，要不停留，不可驻着，不跟境界跑，不随妄念流。把我们的妄想习气损之又损，消除净光，才能成就大道。此为修法之诀窍。是故不识真心，修法无益；识得真心，不知诀窍，不能成就。有请魏老师。
嗯，好好，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段啊。这一章节是如实知自心。那这就是说我们要明悟真心。如果说不能明悟真心，那你修法学法一心上是无益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除习气，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你不知道，你没法做这个悟后不习的这个功夫，你也不知道我们本来如是的这个心性如何才能像流水一样哗哗流过去你不知道。所以首先这个章节里边就说如实知自心，我们的自心是本质不生不灭的一切一切幻化之相都是我们心性的显现，就是说这个万事万物一切一切的相本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万法都是如是平等。所以你悟到真心以后，见相即见性，性即相，相即性，你已经会的你所有的这个事事物物它也没有顺逆，它只是我们心性之体的显现如实平等。那这么一来你就肯定知道我要关照我的自心，我要不离我的自心，要这个法住法住在法里头。这还要用劲吗？自是随缘而应一点力气都不要用，这就对了随缘而用缘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毫无造作毫不牵强的去应而无所住。我记得圆寂老人说过这个，他教我们这些学人念那个持世咒往生广咒，为什么有两个咒？那就是根据学人不同他自己的拣择，他有向往弥勒那样的，有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可能各自做各自的拣择。所以上师说对学人说你们的意愿毫不勉强，你要升到哪里便升到哪里那这个完全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毫无免其形式，说遇一切事一切时我们都要这样你看上师说法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对吧？根据不同人的根性为他说对机制法，那你喜欢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你有这个向往了，你就念往生广咒了，念持世咒同样一样你要愿意往生弥勒那样有人接的我们历代禅宗的祖师都是往生到了，还有我们的三代祖师也是在那儿，就是有这个就是弥勒菩萨本是内二主嘛有这个有好多师兄他就发愿往生弥勒内二嘛，对吧？那上师说这个你们各自拣择，不可能根据我自己的意愿勉强你升到哪里，是你自己的事儿，是吧？这就是对机。一是这样子，如果说是我们，对吧？我们看到上师是这样，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再举一个，就是说比如释迦牟尼来我们这个世界，他也是应缘而现，他应的什么呀？应众生之缘。怎么应众生缘熟了，他便来此宣说这个大乘佛法，来我们这个世界宣说那个佛法大乘小乘等对机之法，是吧？那这个是说这个祖师和释迦佛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对境 也是应该这样啊，也应该随其机缘而应，一试看看我们自心能不能够像流水一样这样哗哗哗流过去，不管那个河里边水底下的石头的大小，还是沙粒，还是鱼虾等等，那都碍不住你这个心啊，毫无执着的这样随缘而运。如果能这样子，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心呢 是正在法位上啊。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悟后嘛，做这个保任功夫的时候，就是要一个是保任嘛，保任的同时就是磨我们自己的习气，让我们自己啊能够善用其心。如果能这样的话，那正是我们自心的妙用。所以上师说，你看我们悟后做功夫要任其自然，就是一点力气也不要使，那个别扭劲儿啊，就是像流水一样哗哗哗的流过去。我们刚才比喻了是吧，这个水不管你这个水底的情况是如何，这个水是没有挡住的，不管是什么情况啊，就是我们的认为有顺有逆啊，什么情况啊，不管是我们那个有减折或者是无减折，你都应该察觉你自己正在做这种功夫的时候，你马上应该警觉啊，一心上有碍了，或者是正是顺境啦，或者是什么样，你这时候你都要警觉啊，应该无所住啊，要不停留，不可住着，不跟境界跑。本来这个境界是没有的，是我们自心对境的时候升起一念，升心了，认为那个境界实有，所以就住着了，就卡壳了。那当你一有住着，一升心的时候，那就说明你偏离了，偏离了自心。不随妄念前流，不随妄念流，不跟境界跑，这个就很说明问题啊。我们时时处处面对境界的时候，都有可能会起心动念啊，都有可能忘失本来。这个时候你就自己绵密用功，尤其是我们悟到真心，那随后做这个保任功夫的时候，这个最容易的就是忘失，因为你一放松，放松了，你知道吧？那二祖都说过，我不记得原话了，但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人在发心修法的时候，你这个自心也很猛烈，打坐也很用功，但是你这个人呢，就是说有不良的习气，比如说道德上有缺失啊，或者是怎么样，是吧？你一旦悟道的时候，你这个心呐，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你如果要不绵密那个保护的时候，要不警觉的时候，那你就随着这个习气而下啊，那就不好了，那真的不好了。那要不上师说那个七反人天呢，就是这个原因，算其中之一吧，我觉得是啊。当然我们每个人就说不说我们的道德什么怎样啊，不好啊怎么样，但我们很多呀，对境生心的习气很多很多，是吧？这个就要我们那个时时刻刻能够如实知自心，能够时时处处不忘失。不忘失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境界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如是显现啊，这个念也是我们自心啊，所以你要认识到这儿的时候，你自心不会迷惑，不会跟着境界跑啊，跟着妄念流啊，不这样把我们的妄想习气省之又省，就是把我们自己着相的这个习气磨得净光。这个习气能够除得净光啊，这样才能成就大道。实际上你看这个学佛呀，它很简单，就是简单的让我们原来就是根本就不能想象到就这么简单。就是一念心转的事嘛啊，一念心转就是我们能转，就是这个大道将来就能够成功啊。这个就是什么呀，此为修法之诀窍， 如果事故不识真心，修法无疑。就刚才说了这个事儿，哎，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诀窍就是悟后，你这个心呀，要像流水一样，你自心要坦然，哎，那个光净，哎，像流水一样转噜噜的这样子才行，是不是？哎，我们再往后看，不失真心，修法无疑，就是能失真心，自是无助。我告诉你，你要是能够失透，它自是无助，它本质无助嘛，就是应缘嘛，应，只为修法之诀窍，是故不失自心，修法无疑，失得真心，不执诀窍，不能成就。这个诀窍就是说，我们自心是坦然无助的，这个诀窍就是不能让我们的心去着一丁点的相啊，不管是境界还有这个念头，对吧？这个我们都不能一切切事物时时处处上都要这样子，哎，它就是自然无助啊，它哪儿还有什么境界啊？它本质是空的呀，哪有什么妄念呀？也本是空的啊，这个就是转噜噜的应无所住，它就是无念嘛。啊，不跟境界跑，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呀，它就是空的，是我们认识了，一旦分别执取的时候，哎，就是有了心，有了境界了，有了对峙了，这个妄念也是一样的，你这个境界现前，你刚有分别，要执取，它就起念了呗，它起念了，你就完了，就是有什么呀？有这个爱憎啊，有取舍，这样子就违背了我们自己的本心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气嘛啊。什么时候像上师说的，我们的心能够像水一样的哗哗的流过去，这就行了啊。这一段的意思也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如实知之心，我们的心自然就是随缘而应啊，像流水一样自然流过，哎，不停留，不驻着，它就是这样子的。或者说不识的本心，那上师说了，你不识本心，修法无益啊，那还在盲修瞎练里头，哎，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功夫，要做按照祖师开示的，不要加别的法门的参与进来，那个用功方法，哎，坐上心念文，坐下观照，就这一条路能走到底，能修到那个能所双亡，然后认识本来，后边就可以做保任功，就是这样啊。好，我们再往下看。
好，十，净土要义，我们念阿弥陀佛是唤醒自心，不是由西方的阿弥陀佛。我们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和阿弥陀佛心心相应，也是自利，也是他利。我们明白念佛的作用，就是借佛的圣号除去我们心中的污浊烦恼，借佛的光明朗照我们，消除我们的业障。那么我们发愿生西方，就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怎么个生法呢？即是要把爱根斩断，若能如此，肯定成功。你要是还爱念着这个世界，尽管你强调我有他力，我有他力，我有他力，但你最终是生不了西方净土的，因为你爱根没有斩断，牵挂着这娑婆世界，如何走得了呢？其实他力就是自力，自力就是他力，自他不二，将自他分成两个，那就错了。这一段比较长，老师，我就读到这儿吧。
好，我们看这一段又讲净土要义，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十，这个净土的要义应该说到究竟处和禅中密中，它都是不会相违背的，不会相悖的啊。这么说，我们再看啊， 我们念阿弥陀佛是唤醒自身，不是求西方的阿弥陀佛。那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有一教主号阿弥陀佛，这一尊佛他是光明无量，也就是说妙智慧之光无边无量。你要说到西方教主，那他就是有三十二好相，端正无比智慧光明，能测到无碍，能测到无疑，他的寿命我看到是按无量寿经上记载，就是说佛的身体是紫檀金色，其眼说他的眼睛如四倍大海水中光，原来我就记得其眼如大海水这么中光，这个地方说的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其眼是说如四倍大海水中光，这就是跟我们以前的概念又不一样，就细了，细化了，那个其眉间有白毫光，而是右向旋转。那个这个毫像高如五倍须弥山，我就知道原来就是眉间放白毫光是吧，没有像这个描述的这么详细，右方旋转说他这个眉间放的白毫直像高如五倍须弥山，光知道如须弥山那么大那么高，是说他的身子，结果一看不是，是眉间的白毫啊，那白毫之相，高如五倍须弥山，有这么高，有这么广阔啊，总之说阿弥陀佛他的本意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哎呀，我们不能看到念阿弥陀佛就认为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什么啊，那应该看到佛他本质本具的这个是具有无量光无量寿，是阿弥陀佛的法相法身功德，微微应该是说他的报身庄严，他的法身，就是这尊佛的功德微微啊。我们念阿弥陀佛不能光想着他那个有神的身形怎么的庄严之相，还要想和他这个无量光无量寿能够相应啊。也就是说要唤醒我们的自心，我们自心也是这样嘛，对吧，不是求西方的阿弥陀佛，我们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和阿弥陀佛心心相应。这个可能对于现在净土中行人来说，就是少有人给他们这么像我们祖师一样这样开示，从这个一说净土念佛，他们都说是有相的，从这儿灭了，从这儿死了，升到西方去。那你看圆圆老人说的，他就不是，就是说的更高一层，更高一层是说佛法离心说法应该是什么样，那个大家都知道是吧，应该不能离开我们自心说法啊，应该说无相之法啊，说我们本有之法啊。这个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和阿弥陀佛的心心相应啊，和他这个心相应，也是自利也是他利。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念佛如果称佛名号，借助于佛的这个名号来息下我们的狂心，这样子就能够和阿弥陀佛的心心相应，我们的心和阿弥陀佛的心相应就是一样的。那这么说你和佛相应，那也是他利，同时也是自利，这个意思我们就清楚了。我们明白念佛的作用就是借佛的圣号除去我们心中的污浊烦恼，借佛的光明朗照我们。说的佛就是觉嘛，我们也是佛嘛，我们同样具有这个光明嘛，同样可以朗照啊，是吧，借佛的光明朗照我们，消除我们的业障。那这个好像我就觉得大家可能想了，哎呀，佛法可能没有这么像佛书上说的那么遥远，那么好像不可思议，好像不可能是这样吧，总是有点信不及嘛。 但是我们一旦能够按照佛说的就这样子一心不乱的去持佛的名号的时候，借助这个圣号，我们的妄想开始松动了，是不是？所有的污浊烦恼它都是我们这些妄想执着造成的呀，所以我们借助这个佛号来转移我们这个肮脏的执着的这个内心，哎，那这个当然无浊烦恼它自然就消失了，就化于无形了。也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借佛的光明来朗照我们自己了啊，消除我们的业障。你以为那个业障实有吗？是我们妄想执着松动，松动的时候那个心已经转了，已经转了，那个转那不就是业障消掉了吗？那个业障本不实有呀，那么我们发愿生西方，就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哎，说白了，你发愿生西方，你还要信愿行具足吧？你光信你说信空信，那你没有愿行，那不是真心，对吧？你还有信愿行，哎，和你的愿力要和释迦牟尼。哎，和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四十八大愿它要相应了，要契合吧，那你要行持啊，要行持到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啊，那你自是当下花开见佛啊，你当然升级无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实际没有生相啊。怎么个生法呢？你看既是要把爱根斩断，那怎么个生法呢？怎么才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怎么才能让我们那个唤醒自心，让我们自信之光大放光明呢？那这个怎么办？就是要爱根斩断呢，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执着之心，就是情系之心啊，就是系物，你对有情无情你这个心呢，这个都是情爱，都是心有所系啊，所以把这个对这个事，对这个人，对这个物啊，对这个你自己这个境界等等，哎，你这个意爱啊斩断它啊，斩断它，你自心毫无所负，哎，心中空空朗朗，若能如此肯定成功，那就是成功啊，你懂不？肯定成功啊，是不是？那这样看来，念这个佛号和我们持咒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呀，就是让我们的狂心歇下。你要是还恋着这个世界，尽管你强调我有他灵，我有他灵，我有他灵，就是说你尽管强调阿弥陀佛在我临命中时要来接我，他有四十八大愿发愿要来接引这个世界的众生，是要持他名号信他啊。但是你不做，你还恋着这个世界，就是说你做功夫还没做到那个一心不乱那个程度，还是不行的，还是不行。你就是抱着这个世间欲望，抱着这个世间情系之庄，这个庄子啊，你就是阿弥陀佛他乘着般若船来接你，你也走不了啊，你怎么能走得了？你不肯去呀，这关键是你不去呀，对不对？那就是说我有他灵，我有他灵，我有他灵，你这么说，你这么强调也是不行的啊。但你最终是生不了西方，因为你爱根没有斩断呢，你牵挂着娑婆世界如何走得了呢？其实他的就是自力，我们刚才说的他的就是自力，是说我们自心啊本就像阿弥陀佛一样光明自在，本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本就具足一切妙用，本就没有烦恼污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心光明啊，这就是我们自心光明，这不就是阿弥陀佛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就是说他力就是自力了，自力就是他力，这个你就分不开的啊，这个怎么分得开啊？不是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用功啊，那不是佛来接引，不是我们用功努力来赶佛菩萨，他也没法来应啊。就是他来应，你自心污浊得很，就是说你这个水不清净的时候，你也看不到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自立就是他立，自他不二，自己自立和他立，你自己不用功，你完全说他我有他立，他说了他发愿了来接我，那接不着你，对不对？哎，你自己要用功，佛菩萨肯定会来应啊。哎，就是自己的心水清净，就是跟这个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相应了嘛，相应了吧？你没法分开啊，将自他分成两个，那就错了啊。那这个没法分开。自私是给我们说这个无相之光明啊，是不是？这个无量之寿命啊，恒常不变啊，是说这个的。当然将自他分成两个那就错了。你自心本自无量光，本是无量寿，本来就是这样的。但是你心系于情，心系于这个世界，你就没法相应了。你不知道啊，你忘失了，你就是着相去了，那就错了，对吧？就是说你说你有几分信啊，但是你也达不到这个能够生息的这个程度啊。就是说自他不能分成两个，我们自己一是要用功，二是不能忘了我们本自具有无量光无量寿，如同阿弥陀佛这个究竟佛一样的光明自在。哎，你这样子认识，我就觉得就相应了，就对了啊。否则的话，你不相应，没法这个了生死啊，没法。嗯，好像就到这儿了。嗯，
我们修行一定要双修，就是把自力和他力结合起来。光靠他力，自力上不去，没有用处。因为你妄想不除，执着这个娑婆世界，他力拉不动你。佛菩萨要是能拉，老早就把我们拉光了。佛菩萨接引生息，怎么接引法？发光照你，你不睁眼睛，他照你，你看不见他的光，有何用处？是故永明延寿禅师说，我们的心比如是一盆水，佛菩萨比如天上的月亮。阿弥陀佛放光照我们，假如我们的心如水清净了，就能现出月亮的影子来。这就是感应道交，他力自力结合在一起了。假如我们的心水是一盆污水，就印不出月亮来。不是佛不造你，佛没有这种不平等的心，佛是普遍朗照的，而你的心却污秽得很。是故瞎子不见光明，污水不见月影，这完全是我们的误会，并不是佛不造我们。所以要双修，有他力也有自力。有请魏老师。
我们接着往下学啊，我们接着学这个祖师的开始，越学接的心里的这个缝就开了，就是越学接的心里的事儿越少了，越学越自己接的自心敞亮了，实际上没有大家认为的那些玄妙啊，那些功夫啊，那些等等你认为的不着边际的有相的东西，不是，是让我们自心能够放下，不着相了。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这个，不管他用怎样的方便来接引我们，最终都是让你认识你自己的自信本自光明，本自无碍，本自干净交接，本自是这样的。能够应一切缘，请要用，正说明我们的心无所住者，正说明我们这个心心空无住，真空妙用，正能说明这个事儿，正能说明我们这个心呢、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只有心空了，我们才能够应缘而无碍，自然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修心中心的，如果这个理上明白了，这个眼开了，眼明了， 我们就是遇事还做不得主，这就是我们的习气吧，它会时时来遮蔽我们自心，那这个我们就要好好打坐，好好用功打坐，好好坐上用功，心念耳闻，坐下念力观照，就这样子一定能够成就，像上师说必定成就啊，是这样的。我们再接着看，我们修行一定要双修，就是把自力和他力结合起来，光靠他力自力上不去，没有用处。就是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首先我们出发心要到，就是我们以前的发心不正也没关系，通过学习我们知道了，我们有一个大好的宝贝，它毫无烦恼，毫无能说，毫无对峙，自心光明，干净皎洁，能应一切这个缘，能起无量妙用。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你这个发心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啊，所有的一切是我修法的障碍，就是可以不踩它，就说什么事儿也不能中断你的修行啊。一个是坐上心念耳闻嘛，再一个就是一坐下练心嘛，就这两件事，不要忘失。平常遇人事中锻炼自己嘛，一坐下那肯定是，再说讲什么是非，讲什么道理，讲什么明明白白，什么都不要讲，就是你自己身心嘛，你自己有事了，你懂不懂？那个事情在你这儿一生顺利，那就是你有事了。本来就是像流水一样的哗哗哗的流过去，你一有事儿你就停啊，你要较一个真儿，讲一个道理，什么要较一个高低，要亮一下你的剑，亮什么亮？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说，你刚一起心刚一动念的时候，你自己要能够看得见。我们修行一定要双修，就是把自理和他力结合起来，就我们自己用功要会用，光靠他力自力上不去没有用，他力菩菩萨他本质圆满无碍，他本质妙用无穷，他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自己不努力，就像我们这些为什么修心明心的这么多人，修道的多悟道的少，悟道的多成就的少，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自己懒懒散散的，你以为靠我们三代祖师的加持力，你以为怎么样，对不对？你以为你打够一千周，你以为你怎么样，你自己总是懈怠，让自己这个妄想有空可钻，习气有地方可发，那这个就没有用啊。我自己功用上去了，佛菩萨自然会因缘时机到来，他自然就会那啥呀，加持你，就是说你的道心和他有这种感应啊，是这样子呀。如果你妄念不除，执着这个娑婆世界，他里拉不动你，你不会动的，因为你在着相，你认为那个相真实的不得了，所以你要执着，他里给你放光，告诉你本质无相，你也不信，你正在那着着呢，对吧？这个我们大家都有体验，佛菩萨要能拉，老早就把我们拉光了。这就是说，那你要是这样，佛菩萨那个愿力无尽，度生无尽，他不是把众生都度尽了吗？早就拉光了，是不是？啊，佛菩萨接引生息怎么接法？那看看啊，发光照你，你不睁眼睛，他照你，你看不见他的光。说的什么光啊？你知道吧？智慧之光，无所住之光，不可得之光，是说这个智慧之光，告诉你不着相，那就是你心光发露。就是你这个心啊，慢慢慢慢开显智慧了，发光照你，那个原本本有的智慧之光，是你本有的，佛法是你的工具，用了这个工具，然后你吸下你的狂心，你这个自信之光不是发出来了吗？这个光就是我们本有的，就跟阿弥陀佛的光是一样的，这个智慧之光是一样的。说你不睁眼，就说 你道眼不通明，他照你，你还在那着相，你还是觉得着那个相是无比正确，就是太需要了，你放不下来，他照你你也看不见他，你看不见他的光，你就是说你这个放不下的时候，你这个智慧之眼没有，你道眼不通明， 就是那个光明圆满遍一切处，时时刻刻的照你，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看不见他的光吗？你看不见，你看见的是啥？那个相，你正在那着着呢，对吧？这个光就指的我们清净之光，而不着相的这个心光、智慧之光。要是这样，有何用处呢？是故永明延寿禅师说，我们的心比如一盆水，佛菩萨比如天上的月亮。这就是比喻了，用这个盆中之水和月亮之影来比喻我们的心。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学佛也是照着，也不知道，哎呀，这心是一盆水，想想盆中之水啥样，又想想那个月亮，你就搁到那个月亮下头，那个盆里它不就是有个月亮，哎，这个月亮又是啥，你搞不清啊。实际上我们那时候没有听谁给我们解释，实际上师父说的意思就是拿这个做比方呢，你这个盆中是清净之水，那个天上的月亮就比喻我们本有之光。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那个自心妄想歇下的时候，我们自心是干净皎洁的，不粘着一物的，不认假为真，这个你就知道，哎呀，原来我自心光明是这样，就是我的妄想生动，我的自信光明就会显发，对不对？还拿这个盆中之水和天上的月亮还在那着这个相呢？不是，它是比喻呢，说你心系一物的时候，自爱成心，就是你自心有那些你心系的物在那仗着你的心呢、啊、你心里有东西，有什么呀？有你认假为真的那个东西，有为实的东西，你那个原本清净的心就不能显现，你就不知道，你就不知道了，你自心本质光明这个事儿你是不知道，你没有体验的。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心有自爱的时候，那佛的光明在你这儿是无法相应，无法显现的。你反之呢，如果说我心不成一物，心无有挂碍，直到一切都是幻，它系缚不了你自心，你那个自心啊，它不是干净的吗？这就是清净嘛。你心不系一物的时候，那这个自心就是清净的。就说我们自心能够清净到这个程度，就是与佛相应嘛。说再乏了一点，文绉绉的，就说你自心就是常寂光净土，它就是这回事啊。我们再接着看，阿弥陀佛放光照我们，加持我们，假如我们的心如水一样清净了，就能现出月亮的影子。听懂了吧？是说我们心中不系一物的时候，我们自心就是干净皎洁，毫无自爱的，来了缘就可以应，来缘就可以应，就是我们可以做一切事事物物，不管是成就我们佛法大业也好，世间职业也好，自身产业也好，都毫无妨碍啊。这就是能现出月亮的影子来，这就是感应道交啊。你还要怎么样啊？还要怎么让一个佛菩萨现到你面前，有一个什么庄严之相，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是说你自心能够相应，对不对？感应道交是这个意思呀。我们用功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令我们自心清净，这就是感。感应，感应，应什么呢？应佛菩萨清净之心啊，常寂光清净之心啊，就应这个呀。就是说我们做了功夫，我们自心自能清净啊，这就是感应道交。你别把它想得太玄乎了啊，他理自理结合在一块儿了。假如我们的心水是一盆污水，就映不出月亮来了。这个地方我们看啊，这就是感应道交。也就是说没有佛菩萨，我们就不知道如何修法，如何能够和它相应，也不知道怎么样使我们能够感应道交。这个也不能舍掉我们自身的努力，也不能舍掉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力啊，这个感应道交它是有的。这个就叫不可思议，不能用世间的这个有形有相的来跟你说清楚这件事啊，自然会这样。你用功用到那个程度了，你能所伤亡那一刻，那就是感应道交，那就是因缘成熟了。 没有福报上也是不行的，没有我们祖师也是不行的，对不对？那就是说他的自力结合在一块了，自然能成功。假如我们的心水是一盆污水，就映不出月亮来，这个不用说。不是佛不照你，佛没有这种不平等的心，佛是普遍朗照的，而你的心却污秽得很。我们就不说别的，就说元婴老人吧。元婴老人接待这些众生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时候，从来不问你的地位高低，不问你的钱多钱少，是男是女，高贵低下，从来不会说这个，只是跟你说心法。除非你好事，你要跟上师论这个，那上师可能会应你两句。所以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写法的时候，提一提这样的世间之事，上师都很生气的。你不在你自心上用功，意思就是你打什么妄想，你这些事要跟我来说，不客气，知道也不告诉你。哎，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逼得你能够在你自心放下这些欲望，放下这些执着，放下这些次恶恶这些情念情执，就是让你放下呀，你知道不知道？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不平等之心，它是硬而无助的，它没有你想象的，除非你用功用到那个份上，用功用到那个地方，他就给你说相应之法。在别人来看，哎呦，师父是不是有偏心啊？又是咋可能呢？你心不相应，跟你说无上道，你也不契合呀。一说共天的时候，大家劲儿大得不得了，对不对？乃说的高妙，你心内狂喜，这跟佛菩萨的心怀不能比。就说佛菩萨他没有这种不平等心，我们练的就是这个嘛。我们遇世上有爱，就是不平等嘛，还有顺逆，还有好坏，还有那个什么，就是爱憎之心没有泯灭嘛。那你这个自然就是不能能所伤亡，你不能会得无声，所以你这个要长期的心习。我们现在是说你已经道眼通明了，但是你呢还有习气，还要这样用功呢。是说佛是普遍朗照的，而你的心却污秽得很，是故瞎子不见光明，污水不现月影。这完全是我们的误会，并不是佛不照我们，所以要双修，有他力也有自力。你不能把这一切责任都归责于这个谁啊，阿弥陀佛，归责于你的自己的上师，你自己不用功，还怪那个佛菩萨没有加持你，还怪佛法不灵验等等，这不就是你自己的事吗？对不对？自利他利本自不二啊，就是这回事。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要一切放下，恳恳切切的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自心唤醒，他心就是自心，自心就是他心，打成一片，心佛道交，临命终时比佛现前。这临命终时不光是指临死的时候，还指生死命根断除之时。什么叫生死命根断除之时呢？就是我们的妄情妄念妄心这个时候死下来了，断除了，这就是临命终时。因为我们的生死命根就是妄情妄念妄心，我们本来哪里有生死啊，都是这妄情妄念妄心执着摄相，造业受报，从而六道轮回，虚妄生死。我们一心念佛，功夫成熟，时节因缘一到，啪的一下子把妄情妄念妄心斩断，这生死命根就终了了。
好
啊，
我们先到这儿吧李华啊。
好的，
那你看我们元婴老人说的就是直下指示让你承担，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你不要强加于你自己的那个妄想，就是你以为你自己怎么样能走捷径，你不要认为你自己那一套是对的，放下你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来看佛菩萨怎么说的，看我们师父怎么说的，轻身上路啊，就是我们这个放下一切，来按照祖师的施舍的方便来修，来让我们的心能够尽快相应。 你看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不只是说过十万亿浮屠，有一世界号极乐世界，教主是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心量广大，我们知道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仅是我们刚才说的，还有它代表了无量光无量寿，还代表我们的自心，代表我们的自心能够进虚空变法界。就是既然知道我们自心这么广大，整个虚空都是我们自心，一切时一切处都是我们自心，这个大大大大到无穷无尽无边无界，那这个就是我们原有的这个本来自在之心，那这个你就要放下一切了。如果你粘着的时候，你心存一物的时候，你就被这一物系于心中，而其他的妙用啊那都不见了，你也看不到什么希望极乐世界，你就被那一物所系了吧。啊，就是一切放下，恳恳切切的念着哈。我们当然是多生多劫的这个粘着的这个习惯特别严重，一直放不下，所以才用这种方法让你念佛号，让我们灌顶受法接印吃咒等等，都是这转换你的心。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我们自心唤醒，是说我们自心本自光明啊，心是毫无所系啊，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心啊，把你自心唤醒，不为一物所粘，不为这个境界所牵，不为这个妄念所系，这就是我们自心已经唤醒了。你别是今天有个这样的境界吧，放蓝光了，明天有个那样的境界吧，看见佛菩萨有一个形象过来了，怎么还是告诉你不要着相，不要着相，你心不系一物的时候，对境不惑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呀，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呀，要把我们这个自心唤醒，他心就是自心，自心就是他心，能够唤醒他心就是自心，自心就是他心嘛，这就是大乘无限。你自心和佛心相应了，不是说自心和佛心本质不二吗？不是两个心，佛的心和你的心不一样，你原本也有清净之心，也有这个心呀。打成一片心佛道交，这就是心佛道交啊。临命终时彼伏现前，临命终我们都知道不是指我们那个腊月三十一口气咽下那叫临命终，是说我们生死命根断，这叫临命终。就这一段前面是说你自己要去做，自不敢扶菩萨有应你也不知，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能够加倍别人，别人能够成就，就这个道理啊！你看你自己能不能放，能放放放放放的彻底没东西可放了，他不就能所生亡了吗？那你的心和佛的心他不就自然能够交融了，无二无别了，是不是？我们再接着说这个临命终，临命终不是指临死的时候，是指生死命根断的时候，这个我们学心中心的人都知道，这个生死命根就是执着相对待的，这个根子断不了，总是有我有我所，有能有所，有相对待，有高下，有好坏，有善恶，有等等，那这个就是生死命根没有断了。什么叫生死命根断之时呢？就是我们忘情忘念忘心这个时候死下来了，断除了，这就是临命终时。我们先说这个忘情，就是难以知欲之情，对不对？你有这个情，饮食之欲之情，是不是我们都有？还有什么享受物欲之情等等等等，这都是忘情啊。心系一物，心系一念，心系一景等等，就是忘情，就是执着了，执着这个东西，对他有爱了，有爱欲了，那你这不是执着上了吗？又生情了吗？因为你对景生心而起，就是说我们那个自心本质是如如的，如同流水一般毫无所住的，毫无所系的，就是因为我们迷惑对景的那一刹那，那一下你就分别自己， 你渐进一动心，好，一动心怎么样，就起了妄念了。这个一有妄念就是什么，使我们原本大好的能起妙用的这个真心就糊涂了，就起无明了，这不就是妄心吗？我觉得这就很好懂了。你这个时候妄起一念认明完了，你辞之一切，你不舍原来的那个忘情忘念，你不舍它呀，你生正爱呀，好，见景动完了，你这个就自己舒服入到这个生死之坑里去了，就是死下了断出了，这就是临命终死。对，这个就是临命终死，就我们心系一物，心系一念，心系一事等等，这就是我们有了忘情，生了忘念，使我们的真心升起无明，就是起了迷惑了，执着了，还认假为真嘛，继续这样嘛，这就是不能生死命断，就是心系到这上头了。因为我们的生死命根就是忘情忘念忘心，我们心里边满满装的都是这些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六道轮回，心生烦恼不断，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多么冤枉啊，我们本来哪里有生死啊，都是我们自心认假为真分别之取而来的呀，就是我们心系一物练得了知而生念，灵明之心转换为妄心了，就是这回事啊，都是这个妄情妄念妄心执着色相造业受报，从而六道轮回虚妄生死。你认假为真，这不就是虚妄的吗？你把虚妄的这些妄境认真实了，本是虚妄的，所以你也在这儿虚妄而生死，在你自己内心还觉得真实的不得了吗？本质是虚妄的，我们知道是虚妄的，你在这种虚妄的生死里边缠缚而形成六道轮回，没有一刻停歇的。我们这个心呐，就是你这个人腊月三十你死的时候，你看着你好像死掉了怎么样，你那个心它死不掉的，还在那个执着呢，再招一个身体，再执着四大为我，再去换一个身体继续这样。我们一心念佛，功夫成熟，时节因缘一到，啪的一下子就把妄心妄念妄心斩断，这生死命根就终了了。那这个我们一心念佛功夫成熟，跟我们说那个我们一心持咒坐下勉力关照功夫成熟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这个生死命根就终了了，就是说我们生死之命根啪的一下就断了，这个就是说可以即刻证到的，可以马上证到的，这个事实功夫做成熟了它就是这样。嗯，好，
临命终时彼佛现前，彼佛就是那个佛，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自性佛，自性佛就是阿弥陀佛，现前即本性现前也，这叫花开见佛悟无生，心花开放见自性佛，这就是开悟了，悟无生，开悟了，见到了不生不灭的本来自性，这就是净土中啊，是真正的净土中，我们千万不要把生死大事推到阿弥陀佛一个人身上，不要说这是他逆，你阿弥陀佛假如不救我去，是你的过错，非我之咎，这是不对的，你自己的妄情、妄念、妄心没有斩断，彼佛如何现前？如何能悟无生？这全是你自己的过咎，怎么可以埋怨阿弥陀佛呢？有请魏老师。
说这个我们做功夫，大家是有这种惰心啊，就是说有这种难为的情绪，难为的这个心情，就是说我们生生世世都这样执着惯了啊。这个六道轮回走得顺畅得很啊，就一刻都不能停歇，我们的妄念啊一刻都不能停歇，突然我们哎呀那个突闻佛法的时候开了些智慧，知道怎么用功了，但是还没有恒心，就是我们那个着相的那个习气啊，因为顺了嘛，哎， 他觉得那个走得顺畅，这个还是回家的路走得不顺的，就是不熟悉嘛。哎，自己内心都起了那个心执了，起了妄想执着了，就想着这功夫做的啥时候是个了嘛？那个佛法说不可思议，啥时候才那什么呀？才能够明心见性啊？所以大家很着急，忘了这个上师说的一切放下，一切放下啊，这样子用功才能相应，是不是？能够放舍身心，这样去念佛啊？曾经上师说，如果说念佛像就是男女这两个人像恋爱那样细的，你早成功了。所以人如果没有那个出发心和那个大愿，就是没有那个出发心啊，没有大愿秉承着不行。就这件事儿，就是成功之事、成佛之事，他是做不成功的，必须有大愿。嗯，这个上师也说过，你世间自生产业还要那个，还要有愿力才能得以成功的。你出世间法也是同样啊，也是同样，也要有出发心，也有愿力啊，也要恒久支持。就是修法这个事儿，我们觉得这个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啊！我们多么多么不容易能够遇到，就是这个了生死之法呀，就是这个心髓之法呀。你谁给你这么讲啊？你除非在圆寂老人这儿，在三代祖师这儿能够听到这样的佛法，对不对？你没有机缘去听到能够相应的这么相应的佛法，所以我们这个还是辛苦几年，对吧？辛苦一段时间，能够彻底转变自己的妄想执着，能够让自己的自心安下来，彻底歇下来。那个除习啊，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当然除习也很难啊，至少我们眼明嘛，知道路，不用去盲修瞎练了。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啊。你看，临命终死，彼佛现前。彼佛就是那个佛，就是弥陀佛，就是我们的自性佛。自性佛就是阿弥陀佛。这时候上师给点名了，就是说，就是我们人人具足的这个自性之佛，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彼佛啊。原来是说我们自心，我们自心，你知道不着本有的这个如如不动的这个自信天真佛，就是彼佛啊。现前即本性现前也，现前就是说本性现前，这叫花开见佛悟无生。哎，你了不可得，你毫无所得，毫无所系，一念不生，这就是花开见佛，心花开放见自性佛，这就是开悟了。悟无生，开悟了，见到了不生不灭本来的自性，这就是净土中啊，是真正的净土中。你看这个和我们圆寂老人说的列的那个说我们心中心，是一样的呀，是一样的啊。我们千万不要把生死大事推到阿弥陀佛一个人身上。哎，对呀，这都是说自心有迷雾所致啊。哎，不要说这是他的阿弥陀佛，假如不救我去，那就是你的过错。说你阿弥陀佛，你有48大愿，我相信了你，你到最后你不来救我，说这是你的过错，不是我的过错。哎，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你自己的妄情妄念妄心没有斩断，彼佛如何现前啊？你那个自性之佛怎么现前呀？虽然在那儿光明朗照，但是你不自知，你不自知，唯有斩断情执，哎，斩断你的妄知之心，这个妄知之念啊，那才能自在无依啊，才能自由，哎，才能毫无所系，才能应缘起用。你想想，这怎么能怪的佛呢？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啊，自己哎不努力，哎，不能相应。彼佛如何现前？哦，如果说我们自己忘情忘念忘心没有斩断，彼佛如何现前？如何能悟生？哎呀，实际上上师说了，这全是你自己的过咎，哎，怎么可以埋怨阿弥陀佛呢？这就是你还是不知道。上师为啥这么说呢？是确有其人，就是这样想的。反正阿弥陀佛48大愿，我也觉得这个愿不错，48大愿 阿弥陀佛到时候肯定会来接我，我只要信你来接我就行了啊，他就不用功。真的有这样的人，因为呢我们那个时候也可能有人就这样误导嘛，啊，就说信者得救嘛，啊，是说这样子。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89年到90年代那个阶段就有这个呼声还挺强烈的，啊，或者是每天懒懒散散念几句，那能行吗？那不行啊。上师说，主要是说在救这些净土的行人，要认清这个修行之路，不要犯这样的知见上的错误。如果说知见不明的话，就说不正确的话，那就耽误他这一生了。所以上师谈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关键问题嘛，那就是那个时候写的啊，专门写的文章，登到那个广东佛教吧，登到广东佛教里边，然后我们也就都看到了嘛，那篇文章都看到了，都在那细细的学，果真那个时候那个人是那样，有好多人就是那样认为的，还有人倡导，关键是只有信就行了，信者得救，他当时就有这种情况，现在我们也不太了解那个，反正是我们一直提倡的心中心是行门嘛，啊，要扎扎实实的这样子在自己心地上用功嘛，啊。
老师，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先就是我先给念一下啊。他问老师，假如这辈子没开悟，下辈子还能遇到心中心这样的正法吗？会不会要是遇到邪法那就完了？这是他的问题，他有点担心这辈子没有开悟，下辈子遇不到正法。
那我先问你，这师兄，你现在正在修心中心吗？如果修，修了多少座？断座了哦，断座了。你还是准备下辈子再遇心中心这样的法再修，还是怎么样？难怪说这个话。现在修六座。那心中心对你来说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现在修六字明，每天持十四咒，持十四咒是一个双保险的法，那你修六字明可能就是觉得时间短一点吧，没有像修心中心那么辛苦，是吧？就刚才我说了，如果初发心不正的话，需要端正，需要修正，寄托到持十四咒上了吗？那你一天就吃49遍，也就是说就像我们说念阿弥陀佛懒懒散散念几遍就算了，不会是这样吧？你是个年轻人呢，还是一个什么？断过几次了？心中心修的断过几次了？修了多少座断了？2015年现在也6年了，不到100座，6年修了不到100座。齐老师观点，你就是不打算再修心中心了呗？灌顶正常时间都没有那啥哦，发心有问题。对，一个是发心问题，修正发心，也可能你原来觉得佛法有别的你认为的不可思议的灵验呀，或者是什么样，那我们通过现在的学习，但是不离开心中心法啊，心中心也可以明悟心性，其他法都不行。哎，那是对于你来说不行，可是我觉得你觉得心中心也不行，如果行的话你为啥不行？放到下辈子，那你这辈子发了什么心啊？那你发了的心是不是会遇到别的法呀？那这里边就有文章了，有文章可做了，这个可是有文章可做了。你这个事你自己扪心自问，你看你发的什么心，就我们刚才一边讲的学的祖师开示已经那个什么呀，已经说明白了这个事儿。心系之情，心系之念，心系之欲等等，我们都说了啊，你要发了这种心，为了满足你的这个食欲啊，男女之欲啊，忘情之欲啊等等，那当然不行了。我觉得你这个太没力量能够修完这个心中心了。那这样的发心肯定不行啊！我们是接着这个世间上，你接着这个世间，很快在你这个人生几十年，你40多，你再活40多，也是一瞬间就到了。 说你这45年准备干啥吧？你说不修房你干啥吧？我们劝一句，就是说你的发心，你说你的发心不正，我们说你修正发心，重新起步，放下一切，回到修法上来，回到修法上来。你还能来听课，我都觉得一般人他都坚持不了，光打坐他都觉得很为难了，嗯，遇到障碍，就是没思，是不是你自己身体遇到障碍，还是你有外边的这些事情啊等等？反正有听课的时间，你大可不必来这听课，用听课的时间去修法。外在的，他说是外在的，外在的谁能阻挡得了你啊？刚才我们说了，所有的障碍都是源自于自心的。你在那打坐，你来这听课听一个半小时，你打坐就再加半小时都够了，你可以不来听课，也不要放弃你修法。外在的谁啊，就是说你家里边人对你有那啥，有不满的情绪啊，那你听课怎么的？对啊，你听课怎么能来这听啊？那这个事儿你的自心，你自己趁人家睡觉的时间就拿出来修法行不行？15年了，15年都那啥了，灌到顶了都没有修，纠正你的发心。嗯、哪一天你开始修心中心了，抱个背上来，就是给我们说一下，好，明白了就行了。
净土宗就是禅宗，禅宗就是净土宗，这是古来的大善知识讲的。禅者，净土之禅也。净土者，禅之净土也。禅就是净土，净土就是禅，不能分成两个，看成两回事，它的确是一回事。比如永明延寿大师是禅师，怎么成为净土中的大祖师了呢？莲池大师也是禅师，彻悟大师也是禅师，他们怎么都成为净土中的大祖师了呢？禅净本来就是一鼻孔出气，只是后来人不明理才抢分禅分净。我们发愿生息，心要真切，不要疑惑，愿要恳切，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还要有真实之行。心有形散，不可救矣。遭于思，息于思，流离于思，颠沛于思，时时刻刻不忘记，那么你就快要成道了。修禅人也是如此。
好，我们再接着看啊，就通过刚才上边说的那个净土要义，我们就知道净土宗和禅宗它没有什么，没有根本上的区别啊，它只是方法入手不一样，是不是？净土宗，所以上师说净土宗就有禅宗，念佛也就是让我们契合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就是净土宗。这是古来的大善知识讲的，禅者净土之禅也，净土者禅之净土也，是说上师给我们专门讲过禅迷净融为一体，我们不多说了啊，你就知道了啊，它本位一体，哎，讲到根本上，讲彻的时候，它就是一回事儿，对吧？禅就是净土，净土就是禅，你不能分成两个，看成两回事儿，它的确是一回事儿啊。如果你说那个法呀，它不是修心的，那它就是外道，哎，不是讲大乘空义的，那不就是心外有法吗？哎，那不就外道吗？这个你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事儿是不是？比如永明寿大师是禅师，他怎么成为净土宗大祖师呢？莲池大师也是禅师，彻悟大师也是禅师，他们怎么都成为净土宗的大祖师了呢？那就是应众生之缘呐、自应众生之根基啊、根性啊，来现身说净土之法，说这样的禅宗祖师，他说净土宗，说到最后也是说到这个。心性之法也是说这个，而且告诉你净土中是上中下三根土背，也是这样啊，它是一门大教啊，对吧？它能接诸方来人啊，当然的还是人在弘扬这个法啊，看这个人说什么法呢，对不对？就是说禅净本来是一鼻孔出去，只是后来人不明理才强分禅分净， 我们放眼生机生息，心要真切，看到了吧？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例了，看到我们的师兄，他也后悔啊。发愿生息，心要真切，不要疑惑。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愿力，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是涤涤之愿，是真切之愿啊。而且要坚持不移啊，就是恒久支持这个愿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就是这样啊，是不是？越要恳切，不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还要真实执行，还要有真实执行。这个很简单啊，那就是我们心中心，为了避免我们自心升起惰心，是吧？你看每天都得修，每天都至少一坐，一坐至少两小时，都跟你说的死死的。这个是最基本最基本修心中心的法要，这最基本的要求啊啊，否则你没法修这个心中心，你修没法修，没法起步修啊。心有形散，就是说你心不真不切，你心有形散啊，你懈懈怠怠的，那你怎么可能成就，对吧？不可救啊，你就没法救你自心量啊。遭遇时就是遭遇，早晨的也这样，晚上也这样，每时每刻都是这样。看遭遇时息遇时，就是说你时时这样流离于思，颠沛于思，就是说你事情不顺，生活艰难，遇大险逆境之时，任何时任何之时啊，你都要这样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么你就快要成道了。这样子你这个生死命根就要斩断了啊，对吧？哎，好像是不是到这儿啊？
是的，老师，今天我们正好时间也到了。